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这个刚刚大家唱诗歌有没有唱得很喜乐？很喜乐啊！我觉得这个基督徒哈是一个唱歌的一群人啊。本来不唱歌的也都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唱歌了。我们过去跟余弟兄，我们两个多礼拜过去在亚洲。就在临上飞机以前呢，我得了这个扁桃腺发炎，还不是很轻，还蛮严重的，所以我整个声音都没有了。到那边我都要小小声 whisper 这样跟人家讲话，所以我很长的这个，对我来说两个礼拜不唱歌是一件很长的一段时间啊。但是今天我早上一进门的时候，哎呀，我的心就非常非常的喜乐。我看到敬拜团队在前面他们唱这个奇异恩典，哎呀，我真是巴不得我的声音能够卯足了全力，我来跟他们一起来唱诗歌啊！我们今天唱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一位耶稣。这次呢，我们两个多礼拜在外面，虽然大部分的时间我跟余弟兄的身体都非常的疲惫，也大部分常常都是在病中啊，不同的毛病，但是我们的心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非常非常的爱主，在各地不同的岗位上面那样子尽心的来服侍，那样子为着真理来赞助，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激励。那弟兄姐妹也非常有爱心，我每次一咳嗽呢，因为常常在聚会中忍不住就会咳嗽，或者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咳嗽啊，马上就有一包咳嗽糖就送过来了。所以呢，我现在 collect 了，收集了各地不同的咳嗽糖，我想我可以开始卖咳嗽糖了啊，或者有一个展览会啊。那在这个服事的当中呢，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信耶稣跟有耶稣跟没有耶稣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哈。在各地我都看到越是服侍主，越是爱主，越是跟主的关系越好的弟兄姐妹，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浓厚啊，他们的生命力好像越刚强啊，在各样的事情上，他们好像那个里面有一个非常稳固的根基，不被这个世界来摇动啊。在很多他们的艰苦，其实坐下来谈的时候，他们个人有个人的难处，有很多不同的不容易的环境，但是呢，他们却因为里面有耶稣，好像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力量，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在他们里面来涌流。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看见神在各地能够有这样子的工作这么真实的工作，真是觉得非常的喜乐。虽然我们这两个多礼拜呢，我们周围相处的弟兄姐妹都是讲广东话的，真的我们很平常很少见到的都是讲广东话，所以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有一次谢饭的时候呢，他们祷告完了以后，我还在那里低头，然后他们说西姆啊，已经祷告完了，你可以起来了。所以我也做了两个多礼拜的于西姆啊，那个非常非常可爱。他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唱诗的时候唱完了祷告，然后呢要叫我们上去，我们都还不晓得，然后这个余弟兄还坐在那个地方，然后人家说余牧师请上来，哎，我们才听懂了。他说哎，我们都当你们祷告是用方言祷告，但是非常喜乐啊。常常会后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祷告啊，很多的年轻人非常非常可爱啊。但是所以我觉得能够当然还是非常非常的想家哈啊。回到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也看见呢，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也是何等何等的真实。那这个我在有一次在这一次的聚会的里面，在其中的有一个地方呢，我有一次在一个在厕所里面，因为我们都是用这个公用的浴室跟厕所呢。我就碰见了一个姊妹啊，她正好哎，我们就拿着脸盆呢都去洗澡，然后呢她看到我就很高兴啊，她说于西姆啊，我这次是第一次见到你啊，她说我告诉你啊，她说我是三年半以前啊，她说那个余弟兄来这边的时候，其实那次我有去，但是我坐在底下没看到我，她说呢他说那是那次主日的时候，我们因为上午已经排满，所以临时下午呢去他们教会 他们希望那个余弟兄能够有一堂的信息，所以就临时的校友的聚会。他说我楼下的邻居不搞得请我请了多少次，他说但是呢我都从来都不肯去，他说我从来都不可以去教会的。他说可是那一次呢，他说我的邻居跟我说这个牧师呢是从美国来的，他说还讲得很好哦，啊，他想下午也没事啊，他说好吧我就去。他说他没有想到去的那一次以后，他就在那一天的聚会他就接受了耶稣啊，不是一个福音聚会，但是他在那一天的时候还是接受耶稣。他说我告诉你啊，他说我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每一个礼拜都来教会了。那他说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也都信主了。他说我常常要跟人家讲啊，他说我是那个从美国来的那个余牧师在讲信息的时候我信主的。他说所以我这一次啊，无论如何我都要请假我都要来。那我听了当然很高兴，我想对于我们服侍主的人来说最高兴的就是能够看见别人接受耶稣哈。那个当然他加了一个 comment， 他说哎呀三年多以前啊，这个余牧师啊他头发没有这么白也没有这么胖啊，他穿着西装很漂亮啊那现在呢头发也白了又胖了，这就不怎么好看了、啊、他说不过他讲的还是很好啊只有这一点没有改变啊，但是很喜乐，真的是我也很盼望呢今天在我们中间呢也有因为有一些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受浸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今天也因为听见了我们所传的耶稣，你也欢喜的啊能够领受，然后也成为信耶稣的人，然后你也可以跟别人做见证。那我觉得这个世代呢要请人来听我们讲耶稣是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是不是啊？我想这个是越来越不容易把人家邀到教会里面来。我记得在两年，大概去年吧，一年多以前，我们教会我们那个大卡车要卖啊，要卖掉，那很久都卖不掉，所以好不容易呢，在帮我们盖房子的工人呢，他们其中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们买这个大卡车，然后我们有几个弟兄们呢，就拿了水管在那里冲洗那个车子，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送给人家。所以呢，我就过去看看他们，然后正好那个工人站在那里。那结果呢，我就跟他本来跟他讲话开玩笑都非常好，然后我们跟他介绍这个车子啊，给他做见证，我们这个车子跟着我们七年多怎么样来搬运啊，我们就讲的都很好。就我一跟他讲耶稣，我开始想要告诉他说耶稣多好的时候啊，我才把这个话题一转，他的脸一沉啊，然后呢他就转开走了就走了。所以呢我就心里就想说哎呀讲别的都可以啊，但是当我们要讲到耶稣的时候呢，好像就不是很那么愿意听啊。可是呢我真的是觉得今天在我们这些信主的人里面，除了耶稣，我们觉得那个是最值得我们来向别人来介绍的。好像别的话题真的说老实话，如果没有跟耶稣连上关系，我们都觉得没有那么值得了，没有那么有大的兴趣，那么觉得要消耗你的时间，要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坐在这里让我们来谈耶稣啊。但是今天我们要来谈耶稣啊，耶稣是谁呢？他是神的儿子。那可能呢在你的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觉得怎么会，到底谁是神呢？到底有没有神呢？那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到底有没有神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但是我却很想呢让大家在开始我们继续往下听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要有一个准备或者有一个思想，难道你真的认为这个世界没有神吗？我想有神是明显可见的，你要心里面做一个决定说这个世界没有神，我想才是你必须要用很多的方法花很多的精力去证明说没有神。要证明有神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是有一位神。没有人，从来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人会告诉我们说有神，但是我们的理念却已经，其实在我们里头已经承认是有神，而必须要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其他的人，他们要花尽的功夫来转变我们这个思想，告诉我们说是没有神的，这个才是需要去被证明的。但是在人的心里面，在所看见的万物， 整个的宇宙其实一个很自然的倾向是我们里面其实早就承认有神。那很多的事情其实今天你说神看不见，那就很多的事情我们都没有亲眼看过，都是听来的，但是我们却接受，我们却相信。所以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今天不见得要我们看见的东西我们才相信，我们听了，如果我们里面接受了，其实我们就相信。那在2001年9月11号，我们知道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发生在纽约，就是911的事件，那个两个 Twin Tower 那个贸易大楼呢，发生了这个飞机撞击，然后两栋大楼整个的倒塌到平地，死了非常非常多的人。那有一个美联社的记者呢，在拍摄这个飞机冲撞大楼的那一刹那那个照片的时候呢，然后照片照出来以后，那人看见呢，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撒旦的一个图像。那这件事情呢，这个照片呢就在网络上这个流传了很久，那大家呢心里面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恐慌啊。那这个大家也就很自然的相信说，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境界的里面有撒旦，有魔鬼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在我们今天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朋友们的里面，你相信在我们看不见的那个境界里面有一位恶者吗？不管我们叫他叫什么名字，有一位作恶的。那如果有魔鬼，有撒旦的存在，那应该很自然的，那也有神的存在。因为这个世界虽然有很多恶的事情，在人的心里面虽然有很多恶毒的事情，我们看见很多犯罪的事情，不法的事情一再的增加，可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人的心里面，在我们所看见所造的世界，在我们所享受的这一切的环境，其实有很多美好的事情。而这些美好的事情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但是呢，这位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的恩典，创造了一切要让我们来享受，他却遭遇到很多很多的误会。我们有许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最不喜欢遇见的事情就是我们这个人被误会。如果我们偶尔被误会的话，哇，我们就巴不得抓到了一个机会，我们就想要澄清一下子，是不是这样？我们不喜欢人家来误会我们，这明明就不是我，可是呢，别人却这样子来想我。可是我想我们任何人加起来所受到的误会呢，可能都不如这个我们所不认识看不见但是却爱我们预备一切美好的事物要让我们来享受的神他所遭遇到的误会。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到南洋去传道，有一天呢，他遇见了一个年轻人，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年轻人呢要跟他传耶稣，然后希望他能够信主，然后也邀请他到教会来。第一次呢，这个年轻人就说，他说我不会去相信耶稣的，就很委婉的就把他拒绝了。第二次呢，他又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呢，这个传道又碰到这个年轻人，他就再跟他邀请，然后再要把耶稣介绍给他。这个年轻人就跟他讲，他说我们可以做朋友，做朋友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我信耶稣呢，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传道人就很好奇，他说为什么不行呢？表示你不讨厌我，心里想你不讨厌我这个人，但是为什么我要跟你传耶稣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呢？而且说绝对不可能。他说那个年轻人他说因为我有一个哥哥，他说他小的时候很早就信耶稣了，6岁的时候他就信耶稣了，可是他信耶稣不久之后呢他就去世了。他说如果我也信了耶稣，然后早早的就在年轻的时候就死了，他说有什么益处呢？信这样子的神有什么好呢？所以呢，在我们的心目中，有的时候我们把所有我们所遭遇到的不幸，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管是天灾，不管是人祸， 啊，我记得我从前在我高中的在大学的时候，我曾经为着越战，我对神有很大很大的误解。我常常想，如果这个神他是一个爱的神，他为什么要让这么多人，这么多无辜的人就死在这样子的战争的里面呢？我不能够谅解。所以当我的同学从越南来的乔森，他们在宿舍的里面，因为他的爸爸妈妈或者他的家人因为坐船要逃出来，就死在这个海上，或者他们在家乡传出来说他们怎么样的就丧命了，那从那个宿舍的门，那个他们的房间里面传出那样子的哭嚎，哎呀，我一听到这样子的声音的时候，我就把我所有的愤怒，我的不解，我就归诸在这个我不认识的神身上。今天我们也看见有很多不平的事情，有很多让我们觉得不能够了解的事情，有这样子像在四川的大地震，像最近在缅甸的风灾，有那么多人的死亡，我们原本可能不觉得这个神跟我们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我们常常因为这些的事情，我们对这位我们所不认识我们看不见的神，对他有很大很大的误会。但是其实神并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想象的神。当我年岁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在想说，人类的历史中有多少的战争，多少的罪恶，有多少人性里面的丑恶，岂止是越战一宗呢？是不是有岂止是我们所知道的这几个少少的天灾，少少的战争，少少的人祸呢？啊，可是呢，要人自己来承担这样子的责任，要人自己来承认我们是有罪的，要人自己来承认这一切的结果是因为我们犯罪的所造成的，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就这样，我们误会了，我们也让神来承担了许多不该他来承担的误会。啊，的确呢，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发达，人也越来越富足，科学越来越进步，可是我们看见我们周围的人却越来越不快乐，不满足，不管是自杀率、离婚率、犯罪率、凶杀率，还有各式各样的情绪的病啊，心理的病啊，精神病都越来越多。那这一切让我们觉得很担心、很困惑、很害怕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孩子的，我想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不自觉的，或者我们真的是不得不承认这个世代啊，所以我们所有生活的环境其实都是一直往下而去，他们的环境比我们远远的不如，虽然他们有太多可以享受的东西，但是他们其实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啊，下一代的或者下下一代的都比我们困难很多。这一切担心的事情，我很想要问一个问题，难道科学可以带给我们盼望吗？科学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盼望，这一切的未知，一切在我们里面的忧虑，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没有神的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答案，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不可能对于所有的这一切能够知道，我们不可能全知，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子的一天，只有神是全知的。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心里面在里头有一个很一个承认，也是一个谦卑，我们必须要放掉那个说没有神这样子的思想。如果今天我们坚持说没有神，我想有太多有比我们认为有神还不能解释的事情啊，这个是实在是多太多了。今天在圣经上很早的时候呢，就讲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能够遵行神在律法上面所规定的一切。有很多隐秘的事情是只有神知道的，但是今天照着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必须很谦卑的 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承认，就是真有一位神。除非你能够那样子绝对的证明说没有神，但是我相信能够那样子绝对的证明没有神的，科学也不能够带给你满足，科学不能够让你里面觉得你得到了答案。那现在呢，我们就要来看啊，这个神是谁呢？这位神是谁呢？他怎么样让我们来认识他呢？因为他是不可见的。今天我们在座所有看得见的这个有形质的这个东西，都不是我们的神，对不对？啊，我想这个从前我们有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跟孩子们那个啊，第一次他们也就这么一次回过台湾啊，从小没有回过台。那后来我们回过台，就带他们两个人，在他们大概十岁不到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回去台湾。那过了几天以后呢，我们就问他说，你们回台湾以后你们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这两个孩子都在美国生长的，他们就回答说呢，他们说在台湾呢很多的庙，因为他们在美国没看过的，在台湾到处都是庙啊。那有时候我们在旅行的时候，一棵树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庙，一个大石头也能够成为一个庙啊，随便的在什么田间我们也看到摆了一个小庙，所以到处都是大庙小庙。但是今天所有看得见的东西，我们都不能够称它为神啊，因为神是看不见。所以神是看不见的，那他要怎么样让我们来认识他呢？怎么样让他来认识我？他怎样让我们来认识他呢？他既然是造我们的啊，我想我这个呢，我要岔出去讲一下。因为我要讲说我们是神所造的，对。那可能也有福音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个你怎么会讲呢？就好像刚刚 Shirley 说的，对，人不是猴子变的吗？好，怎么会说现在是说是神造的呢？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啊，因为我记得我二十多岁，我还没生小孩。那我们教会那时候在 Redwood City， 在北边，离这里大概30-30.5 minutes的地方。那我们到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中国人，对不对？二十多年以前，我们根本很少看到中国人，所以我们要请这个朋友到我们教会来听福音，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因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邻居都是讲英文的，所以呢，我们就也没有中国超级市场，所以呢，我们就到美国超级市场呢去发福音单张，我们就带着福音单张了，然后我们就在 Redwood City 我们教会的旁边，我就进了一个 Safeway 啊。进了一个 Safeway， 我手上就拿着一个福音单，到处找人啊，找这个黄面孔的。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黄面孔的人呢，站在一群的罐头的面前呢，在那里研究这个罐头上面的 labels 啊。那我就在想说，说不定他讲中文，我就过去问他，我就说 Do you speak English？ 结果呢，他听不懂哈、啊，然后我就换成中文，我说你讲中文吗？啊，他说。对，他好高兴啊，竟然有一个人跟他来讲中文啊，对吧？他刚刚从中国过来啊，然后呢，我就跟他开始传福音，那他反正也没事啊，所以呢，就站在这个一推的罐头前面，我们两个就谈起，把福音就谈开来了。然后呢，他就一再的跟我辩驳呢，他说，因为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呢，是人是进化而来的，是猴子变成的啊。那他的名字呢，非常有意思，他叫做曾永生。啊，钟永生，那这个我就跟他，后来呢，我实在是跟他讲了，我实在是啊，我觉得都我能讲的都讲了，对，那我就邀请他呢，要到我们教会，他就还要抓着我再讲说，我为什么相信这个人是神造的，而不是猴子变来的。后来我最后就下了一个决定了，我说曾永生啊，我说曾先生，我说这样子，我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我相信我是神造的，他就愣了一下，好，因为他没有想到，他自己从来没有想过他是猴子变的啊，他相信呢人是猴子变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他没有想过说我曾永生呢是猴子变成的啊。但是我下了一个决定呢，他也不能够反驳我，因为他刚刚一再的强调说人是，我说你没关系，我说你相信你是猴子变的，我相信我是神造的，我说但是我还是请你邀请你到我们教会来那个来参加我们的福音聚会。结果这个相信猴他是猴子变的这个曾永生先生呢，他的礼拜天的时候我就看见他来到教会里面，就他在那一天的福音聚会里面他就信主了。 就在那一天，然后过了两三个月以后呢，他就受浸啊，归入主的名下。他受浸以后呢，他就到纽约去了。到纽约去以后呢，他说他那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呀、一定要为我祷告。他说我到了纽约，我的太太跟小孩马上就过来。他说我第一件事情我就是要告诉他说，哎呀，我现在得了永生了，我的名字是真的叫做真永生了。他说我一定要让他们也要转变他们的观念，人不是猴子变的，人是神造的。他说我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所以呢，他回到了纽约以后，我们给他介绍一个教会，然后他后来就在那个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他的太太跟小孩来，他后来还写信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愿意跟他一起去教会，他相信不久之后他们也会信主。然后后来我们就音信就断掉了。但是呢，我今天很想要跟在座的，如果你的观念里面你也是不相信人是神造的，我想你可能不见得也觉得像他一样觉得你是猴子变的。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先放下这样子的一个争论，就好像这个真永生先生一样，即使他来到听福音之前，他仍然不能够放弃他那个观念，就是人是猴子变的。他不觉得人今天是神照着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成全的心意，那在那里把他自己的形象啊，造成了我们今天这样子一个这么好这么好的人，一个像神一样的生命。我想呢，如果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争论暂时放一边，我们继续的听下去，盼望圣灵可以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开启我们，叫我们真是看见我的生命何等的宝贝，我的生命不是从低等动物慢慢这样子进化而来的，而是我的生命是有一位造物者，有一位我看不见的神，他因着爱而造作了我们，要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像他，能够彰显他的荣耀，能够来发表他的心意，这个是我们所相信。而今天这一位造我们的神，他虽然我们看不见，他却想要让我们来认识他，他想要让我们的心里面能够因为认识他而能够跟他建立一个关系。他不是只是造了我们像一根石头一样就摆在那里，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而他要怎么样来跟我们建立关系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一件事情。啊，整个我们要讲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很多其他的宗教，他们有很多他们的道理，他们的教义啊，他们有非常严谨的教规，他们有很多的法律你需要去守。但是在基督教，虽然可能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基本的教义，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其实基督教是讲到一个人。如果今天没有这个人，我们就没有基督教，就没有所谓基督徒的信仰。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人，我们就没有办法跟我们所信的神发生关系。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其实就是关乎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所传的福音，整个的信息，整个的中心，神整个要我们所认识的，要我们所建立的关系，都在这个人的身上。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啊，为什么我们说神还要有儿子呢？这个看不见的神为什么还要有儿子呢？那这个不像我们今天一般人所讲的，哎，谁谁谁的儿子，对不对？啊，说曹国豪弟兄的儿子抓响，对，虽然长得像他，可是呢，他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个体。抓响有他自己的思想啊，有他自己的性格啊，有他自己的计划，他还是另外一个单独的个体，跟他的爸爸还是不一样。这是我们的认识的里面，爸爸跟儿子。但是在圣经的里面讲到神的儿子，其实这个神的儿子，他就是神到地上来成为肉身， 他要来怎么样来发表他的事，怎么样来发表这位神。他就是神，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就是来向我们来彰显，来 manifest 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神。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自己，他只不过用另外一个形式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我们不要被人的观念所限制了，以为今天神的儿子呢是另外一个神，而且呢是比较 junior 的，比较年幼的，比较没有经验的，能力比较差的啊，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自己，只是他今天取了人的样式来到人的中间，为了叫我们能够认识他。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今天神这位造我们的神预备整个这个宇宙万物，然后让我们来享受，让我们来承受他的爱的这位神，他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中间？那有一个比喻呢非常非常的贴切呢，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到山里面去休息，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鸟啊。那有一天呢他发现呢这个鸟呢把他栏杆旁边所摆的那些吃的那些饭呢结果都把它吃掉了。所以呢他就进到里面去呢，再去拿了一碗饭出来，他想要既然这些鸟这么喜欢吃饭呢，他就把饭拿出来。可是没有想到呢，他一把这一碗饭呢端出来的时候呢，这所有排在那里这个寻找米粒的这个鸟呢就全部都飞走了。哎呀，他就叫他们说，哎呀，回来回来回来鸟儿，哎呀，我知道你们很想吃，他说哇，我又拿回来了，可是没有一只鸟儿听他的啊，所以呢他又退回来，鸟呢又回来了，他再过去的时候呢鸟又飞走了。他这样试了两三次以后呢，他心里就想说，哎呀，我变成了鸟儿，能够说他们的话，告诉他们说我不是来捉你们的，我不是来害你们的，我是为了要爱你们的，我是来供应你们的。他说如果我可以这样多好呢。今天在神的心意里面，他也有这样子一个想法，他想要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除非他今天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中间，经历我们的生活，说我们所说的话，今天他才能够把他的心意来告诉我们，而我们也能够从这个神成为人的样式，我们来认识到底这位神，这位造我们的神，他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今天神的儿子他来到世间，实在是因为爱的缘故，是因为他想要跟我们建立关系的缘故，是他想要来寻找人来归向他的缘故。他不是闲着没事干，他在天上他可以跟父神享受所有的荣耀，他没有必要今天来到地上来跟我们过一样的日子，更没有必要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有时候想想啊，在我们心目中，在我们还没有信神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神呢就坐在天上没事情，对不对？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然后我们就在地上的祭地，这个人做了什么功过，那个人看看这个人做了什么功过，然后呢我们就惩罚这些人，如果说他们不合我们的心意，然后我们记下他们的这个结局，然后让他们将来下地狱。所以以前有一个福音朋友呢就说，他说你们这个神啊好像就是想要让人上下地狱啊，这个是对他很大很大的误会，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神他不是坐在那个上面，他专门来审判人的，虽然这个审判是已经既定的，但是他的目的不是审判，他的目的是要爱我们，他的目的是想要跟他所造的人能够建立关系，所以他今天差遣神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中间。而这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记载，就是我们今天要用的一段圣经，有一个非常生动的记载，耶稣在耶路撒冷遇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但是呢他后来用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医好了他，所以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就能够看见了。但是呢在耶稣的周围还是有很多抵挡他，那些信奉犹太教的法利赛人，他们却不相信耶稣可以行做这样的事情，那想办法要来否认 这么大这么奇妙的一个神迹。然后他们就把他们的父母就找来，把这个瞎子的父母找来，就询问说，这个人难道真的是瞎眼的吗？啊，这个父母呢就很惧怕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有权势的人，然后就说，对的，他的确是我们的儿子，而且他生下来他就是瞎眼的，但是今天呢他怎么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你自己去问他吧。所以法利赛人呢，这些有权势的人就再把他找来，他的目的呢是为了要让耶稣在耶稣的身上找到一些的把柄，这样子好来定罪他，因为不希望他在他们所定位不可以依进不可以来帮助别人的日子呢，他行做这样的神迹。所以把他找来以后呢，这个年轻人，这个瞎眼的，这个被耶稣医好的人，他就回答说，啊，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不是呢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法利赛人想要定他的罪，因为他违反律法，想要定耶稣的罪，他就说，哎呀，今天医治好你这个人啊，他是一个罪人哦。他说，你一定要告诉我，到底他是怎么医好你的，到底在什么时间来医好你，愿不愿作证他是一个罪人呢？但是今天这个被他医好蒙了恩典的，生来是瞎子的，他却这样子的回答，非常有智慧，却非常真实而且勇敢的回答了这些想要控告耶稣的人。他说，他是一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你们所说的这些他违反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见证的，我从前是一个瞎眼的，但是我现在可以看见，这是一个事实啊！今天在我们许多信耶稣的人里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见证，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有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见证，从前我是怎样，但是自从我遇见耶稣以后我不一样，就跟我们今天我们的姐妹她所做的见证一样，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了何等大的改变。然后约翰福音呢，到35，我们来看一下这节圣经。到第九章的时候呢，那因为法利赛人这些有权势的人呢，他们听见了这个瞎眼的人的回答，他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呢就把他赶出他们的会堂，赶出他们的宗教的门以外。然后耶稣呢听到了他们把他赶出去，然后就遇见了这个瞎眼的，然后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主耶稣这样子来问那个瞎眼的人，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就回答耶稣说，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这一句话我们也可以改成啊，或者说另外一个方式来问的话，谁是神叫我信他呢？啊，今天我想我们今天要在对在座所有还不认识耶稣或者你还没有信他的人，我们要问你问一下，也许在你的心里面，你今天来到这里，也许你有这样子的问题，到底谁是神，谁是神的儿子叫我来信他呢？那我们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就是这位神的儿子，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不好？能不能下一段？下还有没有圣经？只有这一段吗？只有这一段。OK， 我们需要你可不可以帮我打35节到39节？36、37呢？然后再下一节。不对，OK， 38呢 ？OK， 好，我们对不起哈，这个，我想我们就不要读好了，好不好？因为没有办法连续。那个，我念给大家听哈。 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说，主啊，我信，就拜耶稣。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个生来瞎眼的人，当他问这句话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其实他心里面有一个渴慕。我想他能够问这样子的问题，他不是不愿意信的，他不是打定了主意说不管你讲什么我都不愿意信。当主耶稣问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马上的回答就说，谁是神的儿子呢叫我可以信他呢？他其实是，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这位就是神，这个就是神的儿子，我就信了。他里面其实是要渴慕能够认识这位神的儿子，而他愿意来相信。啊，神的儿子其实就是神的自己，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啊，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已经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面。所以人的里面其实有一个寻找神的心。啊，今天就是在乎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而今天耶稣他成了人的样式，他本来是至高的神，但是他成了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中间。他在地上的时间，说老实话，他真是走在人面前的，除了他成长在他家里的时间，做儿子的时间，他真的在人的面前来代表神，来行使他的职事，他的服事，只有三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走遍了加利利、犹太、撒玛利亚各城各乡，他在各个的会堂里面讲道，传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疾病。啊，跟随他的人有无数，常常当他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底下聚集了上千上万的人想要来听他。所以耶稣常常感叹，他看到这么多的人，他就说，人好像没有牧人，都走迷了路一样，都好像失迷的人一样，失迷的羊一样。他心里面常常的感叹，不管他再怎么疲惫，不管他再怎么的有他个人的需要，但是他那样子一个怜悯的胸怀，常常让他显在人面前的时候，好像一个好牧人，像神在他们中间牧养一样，叫所有亲近他的人心里面都得着保住。啊，耶稣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面与人同住，与人一同在一起。啊，有的人说他是先知，有的人说他是夫，有人叫他是夫子，但是亲近他的门徒却认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多次的对人说他是神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曾经有一段圣经讲到说，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他在圣殿的里面远远的站着来敬拜神。你知道这个残疾的人，当他有一个手枯干的时候，他心里面其实是很渴望能够来敬拜神的，他很想要在这个宗教的外貌的里面，他想要来摸着神，想要跟神来建立一个关系。他因为他里面有需要，他希望神能够来填满他这样子的空处。可是他手上有一个残疾，照着犹太人的律法，凡是有残疾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前来献祭给神的，所以他是有缺欠的人。所以很有可能呢，这个有残疾的人他就把他的手就缩在袖子里面，或是藏在他的衣服里面，然后远远的在那里敬拜神。只是当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其他的犹太人看见这个有残疾的人，虽然他们在一起敬拜神，可是呢，他们却觉得这个人是不配的。今天他怎么可以来到我们的中间呢？而耶稣，你不是可以医好所有的人吗？那我们就看看你要怎么样来对待他。尤其今天是我们的安息日，照着律法书上你是不可以来医病的。所以呢，他们就来试探耶稣。啊，当这个有残疾的人被耶稣遇见的时候，耶稣就把他叫到中间来，然后他就怒目看着周围的人说，在今天这个安息日，我难道应该把这个人放在一边， 我明明可以救他的命，我明明可以医好他，难道我必须要在这里把他放在一边吗？我应该害他吗？我还是我应该救他呢？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守着犹太人的律法而不愿意放弃，他们的心里非常的刚硬。主耶稣就叫这个人把他的手伸出来，当这个人把手一伸出来的时候，他的手就好，他就复原了。今天耶稣在我们很多人的中间也是这样，他里头满了怜悯的心肠，他想要在所有的地方，他只要能够来求告他的，他都成为他们的救主，他都来医治他们，来满足他们心灵的需要。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预言曾经讲到说，神的儿子来到中间的时候，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而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人，我们都这样子的来经历，是不是？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压伤的芦苇的时候，主耶稣他不折断我们，他不像周围那些信应的人、观看的人啊，在、想要在这里看着好戏要发生的人，他在那里好像要让我们这个就看着我们在痛苦里面继续的往前。这个瞎子和这个一只手枯干的人，他们都是压伤的芦苇。那我们在各地呢，其实也看到很多的人有患各式各样的疾病，尤其是年轻的人。有的时候是外面的，有时候是心灵里面啊，更多更严重的常常是心里面的疾病啊。但是当他们遇见耶稣，他们都经历这位救主，这位神的儿子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在圣经里面还有更另外一个例子啊，讲到有一个妇人在那里行淫乱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啊，看耶稣要怎么样来处置这个人。然后主耶稣看着这个行淫乱犯罪的女人，他不仅看见她是一个犯罪的人，而且看见她里面对罪的无能，看见她对罪的没有办法，看见她里面那个情欲她没有办法胜过，他看见一个人是被罪所伤害的。所以当这些人说，耶稣啊，你要怎么样来审判这个犯罪的女人呢？是她是在正在行淫的时候我们把她抓住的。主耶稣就看着周围的人说，你们有谁是没有犯过罪的呢？你们就可以照着律法拿起石头来打他。周围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一个的都走出去。当主耶稣这样子问他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一醒察，就知道有谁是不犯罪的呢？谁有资格来定别人的罪呢？最后整个屋子里面只剩下耶稣基督和这个犯罪的女人。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你不要再犯罪。今天耶稣在这个地上的三年多的时间，他就是这样借着各式各样来到他的面前的人，他在这里彰显神的爱，彰显他来的目的，他是要不是要来折断那个芦苇，不是要来吹灭那个灯火，反而他是要来医治我们，他是要把神的爱来让我们知道，他要让人来认识原来这就是神。这是他三年半的时间在这里所彰显的。但是还不止这个样子，当他看见人在罪上的无能，看到他在肉身的里面他所行的这些的神迹其实实在是何等的有限，他顺服神差遣他来的旨意，他为着能够让更多的人得救，让众人让万人都能够得救，他有一天他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定他来到我们的中间，他为着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死在十字架上？十字架是当时的一个刑罚，早在他几百年以前 在圣经里面就已经预言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要挂在木头上，早就在他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今天在我们的在整个的世界的历史上面，没有第二个人在他出生以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几千年历史上就已经把他的所有的事迹都已经把他写出来，没有第二个人是这个样子，只有耶稣基督。那什么样的人才这么重要呢？什么样的人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这个历史就已经要开始把他写出来，告诉昭告天下说，哎呀，有这么一个人啊，他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哪里出生，他在生在什么地方，他生在什么样的家里面，出生以后他要怎么样来行事，他要怎么样的死，他怎么样的埋葬，然后他怎么样的复活，所有的这些的事迹都已经在他出生前几百年上千年都已经写在这本圣经上。没有一个人这么重要，今天在整个人类的历史里面没有一个人这么重要，除非他是神，神才要这样大费周章把它写在经典，写在这个文卷的里面。今天我们可以说，哎呀，那圣经是不是几百年以前几千年前就已经串通好了呢？不，圣经今天不是只是人所写的一个经典而已，它在横跨2000多年的时间，经过40多个作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教育，他们彼此没有谈过话，而他们所写的都是一致的。但是那么多的经文的里面，他们指着一个人，而且是在他出生以前就把他所有的事迹都能够写下来，这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今天我们找不到一个人这么重要，而今天不只是圣经是这样讲的，在犹太人这个反对耶稣，把他把神的儿子交给罗马的兵丁，为了要把他钉死，因为他们不能够相信今天神的儿子，神所命定的那个救世主，那个弥赛亚竟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在他们昧着他们自己的良心把他交给罗马的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犹太人有一个史学家，是一个非常受尊重全世界都知道的，当他在写历史书的时候，他也不得不写下来，他说有一位名叫耶稣的称为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所有去找到可以信靠的历史书，所有的史学家，只要他是忠于这个历史的，你都可以看见有耶稣这个人，你可以看见有关耶稣的记载，你看见耶稣他曾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有谁在历史上这样子的重要？没有一个人。而今天我们要来否定他，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些是客观的，更何况还有许多在主观上面，在我们这一些我们信他的人里面，我们里面有因为接受耶稣有何等大的改变，这是一个非理性的改变，是没有人可以否定的。就像这个瞎子一样，他说我从前是瞎眼的，但是我今天可以看见了，其他的我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这个事就是我的见证。这就是神的，在历史上，在经典的里面，在人的心里，他在那里彰显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来告诉我们神是爱。我在大概是去年吧，有一次我跟余弟兄我们到内地中国的内地区里面中部区，然后我们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碰到一个警察，这个人民警察我想我们能够找到人民警察信主的都是非常的稀奇 那我们更觉得非常 privileged 呢，就是当我们要到机场去的时候呢，因为时间非常的赶，我们聚会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赶飞机。那余弟兄跟那个有个负责弟兄呢坐在后面，所以我就坐在他的旁边。那我们在赶这个飞机的时候有点 traffic， 所以呢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他就跟我做了一个见证。我就问他怎么信主的，因为我想做警察信主很不容易哈，谁给他传的福音呢？哎呀，他说你这么一问我啊，他说这个不是很容易讲，他说这是一个 long story， 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故事，他说我尽量把它缩减来讲。那我要今天讲的非常的精简。他说呢，他跟他的因为他做警察哦，他说他就跟他的同伴呐、啊、这些。因为这个生活非常非常的压力很大，然后他的生活习惯也非常非常的不好，所以他染了一些很不好的这个习俗。那后来呢，他就跟一个女人呢在外头同居了，啊，就因为这个样子呢，所以他就跟他的太太呢就分开就离婚了，他就住在外面。那他有一个女儿呢是高中的学生，那个时候。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呢，结果人家给他来传福音啊，对不起，不是高中学生，他在高中里面教书。然后呢，他就人家呢就给他传福音，在学校里面就给，所以呢，这个高中老师呢，他就从学校里面呢，人家给他的就有好多的那个福音的碟片，他就带回家来看。他的女儿跟他的妈妈在住在一起。那那时候他要准备考试啊，可能还有其他的学位要读，所以他就整天呢都在看这些福音的碟片啊，看得不能够罢手，所以他的母亲呢就非常的生气，然后就打电话给这个警察爸爸呢，就说你回来管管你的女儿，他说我跟他吵都没有用，不知道哪里借来一大堆的碟片在那里看，就是传耶稣的。所以呢他这个爸爸呢就从外头那个家呢就回到这个家里面，就跟他的女儿坐下来谈，因为平常没有住在一起，所以呢，他的女儿所以讲话就比较客气一点。然后他的女儿呢就跟他讲，他说爸爸，他说我这个看的呢不是普通的碟片，他说这是有人呢给我们传这个基督教，叫我们来听福音，所以叫我就带回家来看。他说非常好看，他说我不是像妈妈讲的那样子浪费时间，他说我看了我就停不下来，欲罢不能。所以呢，这个爸爸呢。那这个警察爸爸呢就说，他说好吧，那我跟你看一点。结果呢他就跟他的女儿看下去，结果两个妇女呢就坐在客厅里面一叠又一叠的看，一叠又一叠的看，看的时候他还掉眼泪，然后呢他就在看的时候呢他就信主了。他的太太呢非常的生气，在厨房里面就骂他们妇女两个，可是他就信主了，他就这样看着这个福音的碟片，然后他就信主。他信主以后呢，在他的生命里面有非常奇妙的改变。他说他信主以后呢，他就再也不能够跟这个外面的女人在一起，他就看见他自己的罪，看见他自己过去怎么样子的犯罪得罪神啊，在他的生活里面这么多的不圣洁，然后他怎么样的对不起他的妻子，伤了他的心，然后伤了他女儿的心，所以他就流着眼泪来请求他妻子的原谅。然后呢感谢主呢，他的妻子也原谅他了，答应他让他回来，所以他们又办了复婚的手续，然后他就离开了那个他同居的女人，然后他就回到家里面。然后他还不止这个样子，他呢在他的这个单位的里面呢，他开始做见证说他信了耶稣了，因为很多人还是邀请他一样的到外头去花天酒地，还是做以前同样的事情，他就跟他们讲，他说我不能够再这么做了，他说因为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已经信了耶稣，我不能够再跟你们一起去。然后他就趁这个机会呢就在他们的单位里面做见证，所以他单位里面呢都知道这个某某人呢现在是成了基督徒了。结果他的长官呢就找他去谈话，因为他那一年呢本来他是要高升的，他是要升职的，结果呢他的长官就他说你的名字已经提上去了，他说可是呢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就这个长官呢就拍了一下桌子，然后说这个人民警察怎么可以信耶稣啊，他说我们这个脸往哪里摆呢，他说你还到处跟人家讲啊，他说如果你要信耶稣，他说我们这个名字就要撤回来了，我们就不让你能够升级了。他已经是一个高级警官，结果呢他就跟他的这个长官呢就说，他说我宁愿不升级，他说我不能够不信耶稣， 他说就你叫我不信耶稣，那我宁愿辞了这个职位我不做。他说但是我非得信耶稣，他说因为他太真实了，然后他就趁机要再跟他的长官来做见证啊。所以呢他说他跟我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已经连续两次啊，他们在每隔一年他们就提升一次，连续两次他都放弃了他提升的机会。他说他想他这个警察可能也做不长啊。他有一次呢，他邀请了他所有单位的人还有其他的人，他在一个很大的大型的聚会邀请他们来听福音，他就为耶稣做见证。因为耶稣在他的里面那么的真实，改变他的生命，他不能够不说。这是何等，在我听了以后我心里真是很感动。当他讲的时候，他讲到他那一段那个从前荒唐那个犯罪的日子，他泪流满面。他说我每一次一想到我从前不认识神，我竟然过那样子的日子，我在黑暗的里面，然后我不认识神，我犯罪来伤他的心，他说我就没有办法，他说我的心就非常非常的痛啊。跟我讲的时候哽咽啊，一个快快的刑警一边开车一边掉眼泪。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生命的改变，这是只有神的儿子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也只有神的儿子，因为他为我们的罪已经挂在十字架上，他才有这个能力可以把我们陷在罪恶中无法自拔的人，他可以把我们救出来，他可以让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今天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带给我们盼望，整个的人类，整个的世代，整个我们所看见所忧心的事情，包括我们的孩子，只有这位神的儿子进到我们的中间，进到我们的心里，他才能够救我们，所以他才叫做救主。今天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是一些的道理，不是我们明白圣经，不是我们今天认识，我们想要来研究它，我们就能够研究个所以为然。不是今天当我们把圣经读完一遍以后，我们就能够跟神建立这个关系。不是的，只有借着这位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成为神的样式，只有这样子的，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认识神。而今天你要怎么样能够来认识，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今天问这个瞎子的话，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你信神的儿子吗？他也在这里问我们每一个人，你信神的儿子吗？今天就算是今天我们已经受浸的人，我们也要问自己一件事，你信神的儿子吗？你信吗？啊，我们不是信一个道理，我们不是信我们的教条，我们不是信一个哲学，我们是信神的儿子。你要怎么才信呢？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方法，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头不久的地方，他就写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怎么样可以信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等人神就赐给他们一个权柄，叫他们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好像我们是做爸爸妈妈的儿女，是照着他们人意生的，是照着他们的血气生的，是他们在肉身的情欲里面生的。但是我们如果接待耶稣基督，信他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而我们是从神生的。今天借着神的儿子，借着耶稣基督，如果你接待他，你要成为神的儿女，神儿子的生命也在你在我的里面。你怎么样来接待他呢？当他在你的心门外叩门的时候，你就把门打开接待他，说耶稣请进来，耶稣请进来。这就是接待。你当你把你的门打开说耶稣请进来，虽然我还不认识你， 虽然当我把门打开来的时候，我可能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你，但是 I know you good enough， 我对你的认识已经足够让我把我的心门打开，说耶稣请进。就好像我来你家，我敲门，你对我的认识只有这么一点点，但是我足够赢得你的 trust。 你说请进，于姐妹请进，来我们家坐，这就是接待我。你把我屏蔽在门外，你就没有接待我。但是今天耶稣在这里问，他不只是问那个瞎眼得医治的人，他也在问所有我们今天心灵还没有向他打开，我们的眼睛还没有打开看见说这就是神的儿子的人，说你信神的儿子吗？如果在你里面你愿意有这样子一个动作，说是的耶稣请进，你就要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有了神儿子的生命在你里头。你也要像所有信他的人一样，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里面有何等大的改变。 John Newton 今天我们唱的那首歌，我今天没有做时间做这个见证，他能够写出这首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的书，就是因为这首歌，因为他经历了神儿子在他身上奇妙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唱一首歌，我希望在你的心里面也来做这样子一个决定，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说耶稣请进，耶稣我愿意接待你，我愿意你住在我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我先唱一下第一节。
I would love to tell you what I think ofJesus, since I found in him a friend so strong and true, I would tell you how he changed my life completely. This is something that no one else can do. No one ever cared for meLike Jesus, there's no other friend so kind as he. No one else could take the sin and darkness from me. Oh, how much he cares for me.
主耶稣今天也来到我们的中间，好像他看见那个瞎眼的人一样，他爱他，所以他愿意医治他。好像那个一只手已经枯干的那个人一样，他叫他把手伸出来，为了让耶稣有个机会可以来让他的手复原。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因为他来就是要为了让我们人认识神是爱。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一条路，叫我们可以来认识神，可以来亲近神，而不至于因罪的缘故我们与造我们的神相阻隔。这就是耶稣，这就是神的儿子。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第一节跟第二节。
让我向你诉说主耶稣的宝贵，他是我最忠心朋友不改变。让我向你诉说他如何改变我，无人想到救我脱离重罪恋。 现在最终耶稣来寻找我，那是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就用他慈爱大能把你怀抱，我引导我走向那永生的道路，无人能与
在寻找神，神差遣他的儿子来到我们的中间，成为人的样式，为了来寻找我们，寻找那些失丧的，寻找那些正在叩门到处在寻找神，像没有牧人失丧的羊群一样的，他把我们一个个的来寻回，因为神爱我们。今天我盼望，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哪一些人，你是从来还没有把耶稣邀请进到你的心里，就在这时候你愿意做这样子一个决定，耶稣请进，你就轻轻地把你的手举起来。主耶稣喜欢我们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他，如果你愿意像这个瞎眼的人一样说，耶稣啊，我信，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我信。你愿意的话，你就把手举起来。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实在是要感谢你。你本来是坐在天上父神的宝座，但是因着爱的缘故，你成为人的样式，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叫我们认识这位造我们的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从前我们与他是隔绝的，我们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但是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这位爱我们的神面前。主耶稣，我们要谢谢所有在我们心里面有耶稣的，我们都要来向你说一声谢谢。主啊，今天早晨孩子的话语实在是有限，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介绍你这位奇妙的救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实在是太大，我们这样子的人不知道要怎么说，但是主啊，我们向你有一个祷告，我们可以对人说，我从前是瞎眼的，但是我现在可以看见了，其他我不知道，但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的生命有了何等大的改变。我们把所有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也能够像当日你感动我们，叫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你今天也可以让他们也把他们的心门打开，邀请你进去，你要做他们的主，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让他们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求你祝福，祝福所有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我们这般蒙恩的人，主，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叫我们里面再得着一个把握， 只有耶稣在我的心里。不论这个世代再怎么样的变化，不论这个世代怎么样叫我们忧心失望，主啊，你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我们的把握，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因为有一天我们还要在天上来面对面的来见着你。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我们再来把这一节第二节我们再唱一遍。
当我现在追踪耶稣来寻找我，那时我心中充满失望痛苦，主用他慈爱大能帮臂怀抱我，引导我走上那永生的道路。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护我。
如果你这个时候你还想举起你的手邀请耶稣住到你的里面，你还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是他来寻找我们。副歌，
无人像耶稣这样爱护我，无朋友像主这样的爱，无人像妈妈把我对他全身
愿神祝福所有今天愿意接受耶稣或是已经让耶稣住在我们心里的，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大最大的福分。感谢主。